像我妈妈就是跟她讲，她已经是基督徒了。像她这样，像我妈妈，她是基督徒，我爸爸才有本事。那他们已经都走了，他们还能见到面吗？像我爸这样的还能，就是说还能有重生吗？
嗯，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方孙姊妹，他爸爸是个共产党员，他回去给爸爸传福音，爸爸就说他是共产党员宣过誓的，那是唯物主义信仰。我们这个他们把我们的信仰，信耶稣是当成唯心主义，所以他就不能跟我们信成一样啊，所以就拒绝了这个。拒绝信耶稣了，好不好？那他的妈妈呢？又信了，接受了。好，那我们他刚刚有一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他的爸爸妈妈还能见面吗？啊，就今后了，我们说。第二个问题，我们就说，今后他拒绝了救恩，他到哪里去？好不好？啊，按照圣经的神的审判词，根据什么？好不好？那么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启示录，就是新约的最后一卷。请我们读最后一章22章12节，启示录22章12节，看见大家找到没有？哈，好，找到了。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看了。
我必快来，
撒拉他
待我，要他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了，请我们注意，今后耶稣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啊，来报应我们。所以他如果是一个不管谁，包括我们基督徒一样的，但是呢他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行为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要弄清楚，好不好？好，这个按照我们的行为那个标准是什么呢？那就要请你读罗马书2章。14节读到16节，罗马书2章14节读到16节。我们这样，我们因为这多几节嘛，我们就请听们读啊，请壮壮来读好不好？啊，罗马书2章啊，你翻吧。14节到16节啊，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请我们注意哈，第一次14节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以色列人有律法，律法就有标准了，你不可以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比方以色列律法里头就有一个对神 有要求的， 比方说以色列人对神，第一个，你不能拜别的神，啊，只有一位神。所以一个佛教徒他要去拜佛，那就错了。啊，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个，他们不能拜别的神，他们只有一位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以色列人啊有一个标准，对神，就是不能做什么形象来拜。啊，你给神做一个形象，画个什么图来拜他，不能做任何形象。第三个，不能妄称神的名，不能乱说神的名。这三条是对神。另外几条就是要对人了，比方有一条就是规定要孝敬父母，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神规定的，一人要孝敬父母。啊，不可以杀人，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好不好？好，还不可以做假见证。哎，这是神的规定，这就是行为了。假如我们今天一个人在地上，我们做假见证了，哪怕你是个共产党员，你做了假见证，神要定你的罪。如果他没有做假见证，那就不定这一条，他就没有罪，好不好？好了，因此这里是说，刚刚是说主耶稣审判的时候按照行为来报应他，你有什么行为？以色列人他们就有律法，我们没有律法，我们外邦人没有律法，好不好？神给我们外邦人律法，但是这里有一句话，请你注意，十五节。啊，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原文是良心，啊，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应该是良心。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你今天没有外面的律法，但是良心就是你的律法的标准。好，如果他这个人他活在地上，他按照良心在做，良心就是说我该孝敬父母，对不对？良心我不能做假见证，我不能去贪心，我不能去嫉妒别人，好不好？这是良心的标准。所以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拒绝信耶稣，有一天耶稣审判他的时候，就按照良心。以色列人是按照律法，他没有律法，我们没有律法，但是有良心，良心是一个标准。好了，你看我们中国有很多贪官，对不对？有些贪官又跑到国外来了，实际上他到国外来了，有的还在加拿大来了。啊，我也知道有人啊，贪官很大的，他加拿大来躲在这里，但是他天天良心不平安，他日子很难过。哇，那么这就是良心责备他，他要良心平安，他自己去认罪，赶快回中国去认罪，我错了，把钱还了，否则不行的。因此我们对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有良心，是完全按照良心的标准来对待他。哇，他今天做了一个什么事情是都昧了良心的，有一天在主耶稣审判他的时候，就按照你昧着良心做的这件事情审判你。那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也犯了罪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了，我们基督徒和他有点不同，就是我们昧了良心，我们不平安，我会到耶稣的面前去做什么？去认罪嘛。对，我就已经先，我还没有死以前，我就先认好我的罪了。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就能洗净我的罪嘛。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你不认罪，这个罪就归在你的身上，你就自己担了。如果你认了罪了，那么约翰一书，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第九节好不好？我们大家来读一下，只有一节好不好？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好了，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了。我们现在基督徒和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信，他不认罪嘛。我们今天都认罪了嘛，所以我不管有什么得罪良心的罪，我向耶稣承认了，神就赦免了。那么这个罪赦免了以后，到主耶稣审判我的时候，这个罪就不存在了，好不好？因为神赦免了。
就是说每天犯罪，每天都是去认罪，他都会赦免。
对，如果我犯了罪我就赦免。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好不好？你这个问题很好。那么基督徒每天犯了罪，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
但是我们现在有时候
为什么啊？对对对，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那就是说我没有和主的关系，没有听圣灵的话，没有听圣灵的话。如果我听了圣灵的话，我就不会犯罪了，因为圣灵会提醒我的。比方说我要说谎话了，你还是谎话还没有出来，里头就觉得不平安，觉得这句话不能说。那么你顺服了圣灵了，你就不犯罪了。因为今天我们叫恩典时代，神就把圣灵摆在我们每一个里头，圣灵会提醒我。如果你不听圣灵的，你不听圣灵的，好了，你就一定会犯罪了。那犯了罪怎么办呢？那你也去认罪。好，这个就是圣灵会提醒我。我好像跟你们说了一个弟兄的见证，两夫妻在香港的时候，他们的厨房啊，厨房里头洗碗的那个水管，自来水管啊，好像关不紧了，每一次用完要很用力才关紧，两夫妻都知道。有一天两个都在家里，妻子也没有上班，他也在，两个都在家里，那天没有上班，丈夫刚刚用完了水，没有把它拧紧一下，水就在滴，被他妻子发现了。两个都是基督徒啊，被妻子发现了，妻子就喊他，他说你过来过来。他说什么事？妻子就说，刚刚是不是你用了水啊？他说是，我刚刚用了。你看你没有管好吧，再滴吧。妻子就说了一句话了，怪不得这个月的水费要多用了100多块钱。这句话的意思，水是你浪费的。这个丈夫听了以后啊，就不服气了。怎么不服气呢？丈夫就说，平常你用了水你没有关好，我帮你关了就是了，没有喊你来看啊，今天被你抓到了你还喊我来看，并且这个水费还怪在我的身上啊。丈夫就想说句话了，心里很不高兴了，不平了，要伸冤了，就给他妻子就讲了，就说，就想讲一句话，怎么讲呢？如果下一次我发现你的水没有关好，我就不给你关了，等你下了班回来，我看你看了以后我再关，那个月的水费就是你浪费的，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是什么？报复吧。可是她丈夫想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在里，他是基督徒，圣灵说这句话不能讲，他觉得不平安，不能讲，不能讲里头有冤了啊，不讲好像不行了。你看我们平常讲了才痛快了嘛，不讲不痛快嘛，这句话要吞下去很难了啊！尤其两夫妻，你找到我的错，我就要抓到你，对不对？感谢主，但是最后他顺服了，顺服神了，他就忍了。好像这个月我就承认水费，这个月水费是我浪费的，但是他就不讲了，让神来知道，让神知道，你懂这个意思吗？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圣灵在我的里头，我顺不顺服圣灵，今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也要审判我们，好不好？啊，这就叫恩典时代。我们每个人里头就有圣灵在那里带领我们，这个就不同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好，
还有问题，那就说那个刚开始说到的那个就是说，嗯，他不是基督徒的人，就是不是基督徒的非基督徒，神来的时候审判是照着你的良心，你的良心做的怎么样去审判，那就有很多人因为他不是拜佛啊信佛啊是搞这些的，但是他也是讲良心，也是凭良心这样做是怎么样，那到时候怎么审判、
啊、现在我们来讲良心好不好、
啊、
神把良心给我们，你们知道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对不对？我们的身体都是用泥巴造的，所以圣经就讲亚当犯了罪以后，神就讲你出于土一定还归于土，就是我们死了一定都归于土了。但是神在造亚当的时候用泥土造了他这个身体，神又向他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对不对？那就是人的灵了，那个就是神的标准进来了。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标准，但是那不是圣灵，不是信耶稣以后的给我们的圣灵，也不是神的永生，不是的，那是就是那个良心的标准就进来了。每个人都有良心标准，但是人的良心的标准根据时代的变迁，根据文化教育，根据宗教信仰，还有根据很多的遗传，这个良心的标准就不是神给的原来的标准，就变了，好不好？那你看那个恐怖主义，那个美国那个911，他觉得飞机撞那个就对了，那就是这就是他的良心标准啊。那每个人良心标准不同的，比方伊斯兰教，他们的正统的伊斯兰教，他也觉得不应该杀人的，他也觉得那个飞机去撞那个911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有一个标准。但是伊斯兰教像有的标准，有的伊斯兰教他又分了很多派了，那个标准就不同了，好不好？佛教徒也有良心，但是佛教徒良心的标准也不同了。你比方说佛教徒不可以杀生，是不是不可以杀生啊？那佛教徒有一点，有的人把蚂蚁都不能踩死，好不好？啊，最近你看到这个电视里面啊，在广州啊，还是大概是广州还是在哪里，有人呢就拿几百只老鼠啊，拿到别的地方放在田里面，为什么？他叫放生。那么那些那个老鼠跑到自别人田里头去，这些人就受害了嘛，你懂不懂嘛？这就是良心的标准不同了，他认为我就是放生，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所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不是佛教徒的标准，好不好？不是伊斯兰教的标准，那个标准是宗教的影响了，好不好？这个标准不同了。啊，共产党员也有良心，他的良心标准也不同。啊，像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那是毛主席说了就对，哎，所以那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起来叫斗，很多人把自己的老师都打死，你说这个叫什么良心啊？啊，不但把你打倒了，还要踏上一只脚，这是毛主席讲的嘛？打死好不好？而且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很多大字报都是乱讲的，好不好？写大字报。揭发别人，你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啊，实际上不是的。我记得在一个，我那个事是在中国，在重庆，一个教会的长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喊这些信徒去检举这个长老，就是信徒就写大字报了。其实这个长老很好。 就是这个长老害死几个基督徒，写了他大字报，这个不得了的，害死几个基督徒，那是长老给抓起来枪毙了，不写他大字报。可是这个大字报，他写这个大字报的人啊，他是跟长老中间他还有什么矛盾或者怎么样，他就写他大字报。但是这个长老怎么办呢？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他写的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完全没有这个事实，他祷告。可是这个祷告非常有用，神就看过了。这个写大字报的人很粗心，后面不是要写几个字吗？每个人写大字报，可能你还不知道，那个时候后面要写毛主席是红太阳万岁万万岁，最后要写这几个字。可是他把那个红太阳的阳字写成红太阴了，你知道中国那个阳字啊，简写好不好？后来不但这个长老没有出问题，红卫兵就把他抓起来了，你污蔑毛主席是红太阴，好了，反而那个还有罪了。所以乱写大字报，神还会审判的，好不好？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我们就是靠神啊，向神祷告，好不好？说在他们需要有人实行，有人是
顺着他这个问题，我进一步问个问题。
好好，
那么呢？刚提到，我看，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马太福音第22章，第22章的23节到33节，就是耶稣批驳撒都该人这一件事上，他其中就提到，尤其是第30节，我自己读吧。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群驾，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就是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说现在一切包括的甚至是父母的关系也好，亲友的关系也好，人如果一旦作古了，到那个时候复活的时候，这些关系就都不存在，能这么理解吗？
我们这个还不能这样理解，还不能这样理解哈。就是因为刚刚说到复活，就是人，我们死了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人都要复活，复活的次序不同。最先复活的是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要降临到半空，半空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到半空，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那么死了的基督徒，比方保罗，不是死了吗？彼得也死了，约翰也死了。主耶稣到半空的时候，他们就会先复活，复活以后他们就到半空了。那么我们还没有死的人怎么办呢？等他们复活以后到了半空跟主见面了，我们这个我们还没有死的人就被提到半空了，好不好？那么这是圣经里给我们讲了。那你看我们读一出圣经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往后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到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到18节。好，那么我们请这都没有撞到，请你读一下哈，第4章15到18。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万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死了的人必先
复活，基督里死了的人，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这是我们现在复活主耶稣，现在没有降临了，主耶稣到他降临的时候是陷入到半空，还没有到地上。到半空的时候，主耶稣就等着半空，所有在地上死了的人，埋在坟墓里的，然后烧成骨灰的，有的被鲨鱼吃掉的海里头，都复活了。到哪里去？基督徒啊，我们说基督徒就到半空了。他们先到半空，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等他们到了半空，我们也一起到半空，就和主永远在一起了。那么他们是死了复活，那么我们就是没有死，直接到天上半空了，好不好？所以这里就有复活的人，这就是次序了啊，要把它弄清楚。第二个就是他刚刚提的，复活的时候人还知不知道，或者人死了我还认不认识夫妻之间还可不可以认识？完全可以认识，好不好？那我们来，但是没有夫妻关系了，但是那个认识。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来读路加福音四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请我们从十九节要读多一点哈，要读到二十八节，十九节读到二十八节，好不好？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拉萨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好，那你看看这个拉萨路和这个财主，他们还没有死以前都认识吧？拉萨路还在他家里去问他要饭吃，现在都死了，能不能认识啊？认识啊。亚伯拉罕也死了，他认不认识啊？认识，好吧。所以，
就讲这一点，就是我有一点啊，就说。刚才说的是说以前到过了几千年以前，直接都复活了。那他们复活的时候，都是他们那个年代，他按照他们那个年代复活传的。我们现在那觉得很奇怪，各个年代的复活，会这样吗？
现在我们来说复活好不好？复活穿不穿什么衣服哈？现在我跟你讲，那么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哦，或者让他复活了。他是穿孔子穿的衣服，我们是这样想，那个时候不是了。复活叫做灵体，好不好？不是我们这个身体了，也不穿这个衣服了，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嘛，你读哥林多前书， 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42节读到44节，42节读到44节。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好，我们这个血气的身体就是肉身，我们到复活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肉身了，
没有这个肉
身，就是灵体了。好，
灵体还能认识，
灵体还能认识，好不好？现在我们说什么叫做灵体，好不好？主耶稣复活的就是灵体了，就是灵体。所以我们复活就跟主耶稣的身体就相似了，好不好？这个腓立比书啊，第3章啊，我们好不好？腓立比书第3章。跟了
现在目的已经是国气了，王军国气了，他可以修行的。
腓立比书第3章20节到21节，20节到21节，20节到21节。
他应该可以，他可以站起来做，为以色列民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嘛，是吧？因为那时候你去的不是他，不是
有点
大哥们，你读吧，20节到21节，最后2节。
啊，你看他这个他都没有，仍然是做着他卑微的工作，仍然是坐在
这里。对。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了，主耶稣没有复活以前在地上是穿了衣服的，他睡在坟墓里，还要把他缠起来，细麻布把他缠起来。他复活以后这些都没有了啊。那你说那就是光了身体啊，那叫灵体了，好不好？
跟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是，好不好？那你说人能不能够认识这个？因为是灵体，都能认识，好不好？都能认识。
那有些非基督徒，你跟他说这个，他就说你还不是等于死了，你活过来这个你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了。啊，你要给非基督徒他就不懂了，好不好？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那他是一个灵体。他也向人显现，这门徒都认识他啊，主耶稣复活门徒都认识他，好不好？他身上还有钉痕，这些都有，都认识他啊。那么灵体就不在乎穿什么衣服了，
灵体也不需要穿衣服，
不穿衣服
吃东西了，
没有了，好不好？就不是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不明白哈，我们现在不了解。那个时候我们还穿不穿衣服，当然这些衣服肯定是没有了。
主耶稣那个是复活是灵体复活，那原来他的身体到哪里去了？
主耶稣他不同，主耶稣他复活，他就是他自己，就是这个身体复活的，因为他的身体没有罪，我们的身体是有罪，所以我们就要死。我们死了，我们这个身体就绝对不能复活了。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仍然是那个身体复活，但是那个复活的那个身体也叫做灵体了。为什么叫灵体啊？他可以来去自如。他不到你这个门口来，不要敲门了，他一下就进来了，那也就是这个墙挡不住他了，好不好？这个就叫灵体啊。好不好？他就可以自己进来了。那么以后我们也是这个灵体了，我们复活啊。主耶稣他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啊。就所以叫相似。主耶稣的情况跟我们不同呢，就是他没有犯过罪， 所以他的身体不会死的，死了能够复活的。我们的身体死了不能复活，这个身体不能复活，神就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了，叫做灵体了。所以这里说要按照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了，完全改变了，就不再是这个身体了，好不好？
主耶稣现在他在天上还是用了这个身体，
主耶稣还是他的那个身体，但是是灵体，好不好？不受限制的灵体。
他定时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哈，我们现在说的是基督徒，基督徒复活，我们都变成了灵体了。没有死的基督徒都要改变身体变成灵体了，到半空去了。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那么地上还有一些人，那些人的话，因为基督徒都走了嘛，主耶稣把到了半空以后就要站到地上，还要审判地上的人。地上的人呢、那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你看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要读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把它读完，三十一节读完，都把这段读完。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主耶稣降临，刚刚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是降临到半空，那个时候地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了吧，死了的都复活了也到半空，活的都到半空，地上就没有基督徒了。所以这里说三十一节主耶稣就降临到地上了，地上所有的都是非基督徒啊，那个时候就恩典时代结束了，都是非基督徒。但是非基督徒要分成两类，一类人，
这个地上的这些非基督徒，这个 时候都是有肉身的呢，还是也忽然间都
没有？没有，这些都没有变化。现在主耶稣降到地上，那些人都是活的，都是活的，好不好？我没有死的，死的人都没有讲，还没有到时候。对于这些活的人，就分了两批，一批叫绵羊，一批叫山羊。绵羊他们是恩待基督徒的，所以主耶稣说你做到我一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他们就恩待基督徒。那意思说当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他们保护了基督徒。这些人就是绵羊，绵羊就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去。你看，你就看这一句话，第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些人就是带着肉体进到天国里面去了。
他带着肉体进去
了，哎，就是带着肉体了。这一批人有肉体，好不好？
那他就是到天国里他也是有肉体的。
哎，带着肉体，这一批人有肉体。我们基督徒进天国不带肉体，我们是灵体，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刚刚我们说基督徒的身体不是要变了吗？
嗯，
对不对？变了和主耶稣类似，这个身体怎么样？相似吧。但是这些人没有变，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没有得救。但是只是他的行为好。好在哪里？好在基督徒受迫害的时候他保护了基督徒，就因为他这个行为，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是义人，他是以行为把他叫做义人。所以你看最后一节，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所以到主耶稣到地上来，地上的人要分成两批，一批人是恩待基督徒的，他们就带着肉身进到天国了。
那跟我们就不一样
吗？哎，不同了，不同了。他们到天国里头就是做老百姓，做老百姓。
那不就是又是一个，那就等于又是有一个这样有肉身的。
哎，就是你刚刚讲了，你说神在造一个肉身，不要造肉身了，好不好？这批人
是有肉身的好，还是没有肉身好的？
我跟你讲哈，没有肉身的，就是他里头有神的生命，有圣灵；有肉身的，他就没有神的生命，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哎。他以后的话呢就看他自己了。那么这种带着没有这个带着肉身进去的，他在就看他在天国这个里头还有变化，好不好？还有变化，他不会活一辈子，最多他活到100岁吧，了不起了啊，他还要死，好不好？他是这个就不同了，好吧？我们就是永远不会死了，好吧？这是两种。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了，我就告诉你，以后还有肉身的进去的，但是他就情况不同。他们还会生病啊，圣经里讲还有那个生命树的叶子还可以医治他的病，好不好？啊，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好不好？
问一下，那基督徒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大灾难之前，耶稣没回来之前，他现在死了，那他现在的魂，他的灵去哪里？
那么这就是有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的基督徒的问题了，好不好？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死了啊，比方说保罗死了吧，他是基督徒，对不对？人是不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身体死了，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要归于土，对不对？这个身体以后要变化的，我们的身体要变成灵体了。那么我们人还有灵还有魂，魂到哪里去？灵到哪里去？魂就是到阴间去，魂到阴间。灵到哪里去？灵到主耶稣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啊，请你读腓立比书。好，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对不对？第一章23节。那么呢，最终呢，就那个。
我
对，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好了，保罗说他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会与基督同在。他是什么与基督同在？他是灵与基督同在。那我怎么知道呢？你再读《使徒行传》第七章，
一个什么？一个五丈高的木匠，那五丈高的木匠，这用来干什么？《
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九节。
但是后来最终的结果是把谁给定了？
五十九节。
他们定了。就是呢，无论我跟你讲，仇敌如何的猖狂，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法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没有魂字，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啊，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就是求主耶稣接受斯提法的灵，也就是他的灵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好不好？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他的灵也交给父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灵是到神那里去，我们基督徒死了，灵是到基督主耶稣那里去，我们的魂是要在阴间，阴间跟亚伯拉罕在一起。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受苦的地方，那是财主在那里受苦；另外一个就是拉撒路和亚伯拉罕的地方，啊，那就是我们魂在那里的安慰，啊，安息的地方，好不好？两个不同地方。主耶稣死，他的魂也是到阴间。但是在阴间三天他就复活了，啊，那你来读《使徒行传》啊，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或者从三十节开始啊，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
不是他的灵魂，他的魂。
他的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
好了，所以主耶稣的魂是经过了阴间三天又离开阴间了，好不好？所以不撇在阴间啊。那么我们就要在阴间，等到主耶稣降临了，我们就从阴间也出来了，好不好？哦，灵魂啊，
可以
记录
他的那个
体
在外飘的是吧？
哦，不会飘，他在阴间受苦的地方。
灵呢？你能不能是魂在阴间？
啊，灵要看管在一个地方，好不好？那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十八节啊，读到二十节，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好吧？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好了，你看挪亚方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八个人在救。这些人的灵在哪里啊？在监狱里，看到没有啊？他不是到处废药。监狱这个字在原文是看守的地方，神就预备了一个看管的地方，好像监狱，好像监狱。 所有死了的人不是基督徒非信主的人，他的灵都被看管在里头啊，他不会到处跑的，好不好？哎，现在我们说到处跑的有，那叫邪灵，好不好？哦，那是邪灵，不是人的灵，不是人的灵，好不好？不是人的灵，人的灵没有一个人会跑出来的，好不好？那是邪灵，好不好？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非基督徒的那个灵也是看守
在
那里，
不
会放出来。
哎，对对对，不会放出来，没有一个人能放出来，好不好？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灵就到神那里去了，就永远跟神在一起，一直到主耶稣来，就我们就复活了。
哦，那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就是真正就是都到了那一天以后，百年以后的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非基督徒等于是永远的坐牢了，是永远的坐牢，再出不来了，而这个基督徒的。
不同，哎，对，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非基督徒，我们就说在地上还活的这些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可以进到天国去，一部分就到永火里面去了，好吧，他是永远了，这是主耶稣来了。那么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对待就不同了，好不好？主耶稣没有来，已经死了的人，今后到主耶稣要审判他的时候，就根据他的行为和良心来审判他，好吧？审判了以后再说你到哪里去。每个时代不同，比方说孔夫子，我们都说他是好人；孟子也是好人。我举个例来讲哈，假如说神看他也是好人，好，可能到那一天主耶稣来审判他的时候，就看他的良心了。他做事没有昧良心，他的处理就不同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吧，那就说打个比方，我现在给我的朋友传福音，他认为我一派胡言，是吧？你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家人让他活不下去了，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人，到了以后也是到了百年之后，主耶稣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的人都得救了，我们的灵都是自由的。那他们呢，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已经关在那个监狱了，那么他们会不会有感觉，觉得哎呀，那个时候你看我的同学他会不会后悔，但是你看同学我给我传福音，我为什么不行，他们会不会
肯定有后悔，好不好？
会不会知道，我就说
肯定，你看嘛，
他会不会知道？
你看怎么不知道？
财主都知道嘛。
刚刚哎，刚刚我们读十六章，
是你读过的嘛？
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不是讲嘛？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赶快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到这里来受痛苦啊！你看。
那为什么我们说之前只是这么的前辈？我打个比方，我的家族，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前面祖上祖上，那我们都是他的后辈，为什么他们不来？我还抱着信任告诉
那给我们讲
啊，
就是他来给我们讲，他现在不能讲了，
就像拉斯路那个
他已经关了监狱了，
不用
告诉我的，
他不能再讲，好不好？
但他那个刚才写的那个
他
说
在最后不也对，现在就是说福音已经在传了，刚刚我们说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啊，亚伯拉罕不是给他讲了吗？他说你赶快喊拉撒路啊，去给我的两个五个兄弟说啊。亚伯拉罕怎么讲？不用他们去说，因为神的话，天天摩西的话，天天都有人给他讲。
哦，已经在这边说了。
都会这边说，他连这些话他都不听，我们再给他说有什么用？没有用，好不好？
我想说一些见证跟
感谢主
一些问题。
对你的见证，
我上个星期大概都是星期四星期五左右，之前几天呢，我的脑子中打出一个我那个姑妈，那个好像感觉是有一点不好的意思给我，好几天 那就我感觉不舒服，我就去打电话给他，澳洲，打了电话给他，当时他很好的，我跟他说了好几句，他老是叫我过来看到我，看到我，这样，那我说我今天没有空，我明年去看你吧，然后把电话看完，说完以后我就挂上电话，一到明天，电话第二天，马上他就那个叫什么？
昏迷了，
就是进了医院。他女儿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不可以过来？他没有叫我过来，我妈现在这个情况，他在你打电话之前，他都说了，说要想见你，所以你考虑一下怎么样？那这样说我就好了，我就订机票我过去了。那当我订了机票以后，他就第二天他女儿打电话过来，他说我妈现在醒了，一清醒就醒来就说要见你啊，他如果你在忙，如果你忙你就晚一点过来，把你手上的功夫做好再过来吧。后来那就我就赶快打电话那个航空公司把那个票先退了，退了以后刚退了几个小时，他有晚上三四点打电话给我，我妈现在又没有这么好了啊，可能广中国那个信佛的人说那个光返就光返，
回光返照，
他是回光返照的，突然间
又不好了，
精神好，又吃饭又非常好，又吃得下东西，很清醒，跟我谈话谈了很多很长时间，那个朋友说这是回光返照，那这么说我去订机票了，我说当我去订机票都已经机票是满了，当天晚上我都赶不来了，他十点多钟打电话，十一点钟因飞机十六号的飞机飞了嘛，那我是十七号啊，十七号那天没有飞到加拿大，飞到澳洲要十八十九，那我就没办法，那十八号早上等我下班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打电话怎么样姑妈，他说不好，他还是经常迷迷糊糊的，不愿意吃东西，总是哭，总是说那个他的儿子，他有个儿子死掉了，儿子叫他去在广州一个什么庙有鱼庙那个地方喊喊什么怎么样，这样，那我说我跟我表姐说你可不可以给电话，我跟姑妈说，她说不行，她不愿意给你知道她有病，她进了医院，那我是可以啊，我可以说我当作不知道啊，我就跟她说了几句话，因为这十五号都是一直我在跟她祷告，因为我姑妈是九十三岁嘛，她心脏有问题，医生都说她因为老了，那个心脏机器已经老化了嘛，我一直在几天都是祷告，我说什么你不能把他这样给他走，他因为没信主嘛，我说这个很可惜啊，他没信主那怎么办，我说我叫主保守他，给他就医治他，我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很忙，我要等我把这个工作做完了以后我就飞到澳洲跟他去传道传福音，等他信了主再接着上去，哎，因为我就打电话，那时候我就给电话跟他，他女儿说好，你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样啊？他说没事啊，你有心啊。我说你有没有吃东西啊？我下个月可能过来，我要过来看你啊，你要吃东西，要不然你不吃东西，我是你不可能带我出去玩啊。那说了大概半个小时，大半个小时以后，他就放下电话，他开始吃东西了。第二天我又打电话过去，怎么样呢，姑妈？哎呀，很感谢你啊，姑妈吃了很多，又谈了很多东西，又出去逛逛。我现在办手术院出院了，他已经度过那个危险期了。哎呀，我说真的很感谢主， 真的主又听我的祷告，上次在多伦多也是听我的祷告，这一趟也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很感谢。但是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姑妈是不认识字的，我是怎么样跟她传福音？用什么方法跟她传？因为她圣经上不会干的。
那么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用圣经，他不认识字不要紧的。我知道有好多基督徒啊，老太太都不认识字，但是他慢慢慢慢读圣经啊，他都能够背很多圣经了。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可以把圣经的话要告诉他，就喊他记下来。
有什么段？
那就很多了，很多了，很多，好不好？比方说，第一个你要告诉他，我们传福音第一个重点要告诉他，人有罪。你就问姑妈，人有什么罪？罗马书第一章就讲了。那么你可以让他说给他听，有贪心有没有啊？嫉妒有没有啊？好不好？我们骄傲有没有啊？圣经都讲嘛，好不好？那么这就是心里的罪啊，然后再说到行为上的罪，行为上的罪也有啊，你有没有背后说人啊？都有嘛，好不好？那么你就把罗马书第一章的罪告诉他，第一个有没有罪？先把他承认了他有罪了，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担当我们的罪，好吧？那么你就要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要告诉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好？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也讲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你说耶稣就是人类有罪，神就要他来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本来是该我们钉十字架的，我有罪我应该有刑罚的，但是他来担当我们的罪，现在他是担当我们的罪，他流了血，你如果信他，也就向他承认罪，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做出你的见证啊。你是怎么相信的？你说你有没有罪啊？你说我问你自己，你可以把你的罪告诉他，你说我也有罪啊，我向耶稣认了罪了啊。最后你就问他，姑妈，你愿不愿意向耶稣认罪？他说我愿意。好，你说那我们就做认罪祷告吧。他说不会做，你说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嘛，
跟着我说
啊。那他说就像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要向你认我的罪，好吧？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啊，这就好了。好，然后就叫他祷告，今后怎么祷告，好不好？又把圣经，有些圣经的话要告诉他，你给他讲的时候让他背啊，不要多，重点的是你背一背，好不好？好，这就好了。
我感觉这趟是不是给我一个
这个是你自己要好好祷告。这个你要祷告，好不好？你觉得里面有负担，对姑妈有负担，是主要你去的，也许你去就对他，他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承认是一个罪人，他就得救了。
因为我在打电话的前天，那个前一天的晚上，我发了一个梦，就说他已经好了。这个是不是就这么说他精神好了？
那么好了，但是病好了不一定就得救了嘛。
对。
现在最重要就是他的灵魂的问题吧，好不好？如果神给你这个负担，你要花一点飞机票钱去救一个灵魂，这是很重要的，好不好？有一天他得救了，他要感谢你的， 圣经里讲嘛，他会接你到永春的帐幕里去嘛，啊，那意思就是说，他一得救了以后，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面，
对，
哎呀，啊，他就会感谢你哦，好不好？他说就是幸亏你那一天来哦，你那天不来了，我还不会，那么我还不会得救，好不好？我今天那去的地方在哪里？那就是永远城南了，好不好？所以你自己要祷告。
那如果他相信，但是没有受
浸，那个不是主要的。
那不是主要。
哎，只要相信。
要他承认。
对对对。
口认罪，承认耶稣他的救主。
嗯、对。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这是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的，好不好？好。
嗯。
既然说到这里，几个家里亲人去世了吗？我都要上坟。纪念他，基督徒要不要
走？好，现在我们上可不可以上坟？
对，
好不好？啊，我想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上坟，但是上坟是做什么？就不要去拜他。
嗯。
啊，不要给他拜他，就是向他磕头啊。
哦哦。
因为他死了的人，你不能向他磕头的。
哦。
好吧，因为他死了，他不知道的，好不好？他也不会接受你的跪拜。可能邪灵就会来接受，哦，不要向他磕头，也不向他鞠躬，啊，你就是看看他可以的，也不需要买蜡烛、香、什么鸡蛋、什么东西买给他吃，弄点酒，这些都不要的，好不好？去看看可以，买一束花可以，好不好？啊，这是可以的，好不好？
这里圣经上有写到这一点吗？就是
说
到
哪里？
就是写到他们讲的去拜见先人不可以鞠躬啊，不可以怎么样的，有没有写的？
好，那么在圣经里就告诉我们，那个你看哈，主耶稣也到拉萨路的磨旁嘛，
嗯，
对不对？他去拉萨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可以到磨旁的。我们到墓旁的话呢，我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只有拜神，神是我们的主，拜人呢，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向人磕头鞠躬，这是我们的习惯。
那您讲到也要敬拜父母啊。
啊，敬拜父母呢是说的是孝敬父母，用孝敬两个字，啊，孝敬父母，啊，所以。父母在活的时候，我们去敬，给他，孝敬他，向父母鞠躬啊，这些都应该没有问题。他是活人，他死了以后就不要了。
死了连鞠躬都不行啊？
哎，因为他不知道嘛。
啊？
要注意哦，一个人死了以后啊，刚刚我们讲了，他到哪里去了？他的魂在阴间。他的灵在监狱里，对不对？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去看他是代表我有个热心，我有个诚意，这是我这些方面。你去拜他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我们要注意，你拜死人的时候，所以圣经里啊，旧约特别是旧约，不能拜死人，也不能化身为死人化身。这些都不能的，因为那就是在化身呢，就拿刀啊，把我的身皮肤划一个口，等他流血。哎呦，就业说不能够这样做，那是外邦人做的，好不好？哎，我们拜死人，死人不会接受拜，但是邪灵会接受，你要注意哈，邪灵会接受。哎，所以。我们拜死人，死人不接受，邪灵接受，那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不拜的。
所以这次我父亲过了，我说句老实话，一个是我刚睡了十二天，还有我真的不敢回去，人家都要跪在那里拜啊，干什么？就说好像你这个女儿好像不孝敬，人家就看，所以我也不敢回去。
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死的人是不洁净的，好不好？这旧约特别是讲的死人是不洁净的。好，比方亚伦他连儿子死了都不接近了，好不好？哎，都有人都有罪嘛，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回去要
看你要去看他可以，你亲戚看可以，父母的坟你可以去看。
看怎么样？你什么仪式都不做，就是。
哦， 你给他买一，你给他买一束花，他的坟要倒了，你给他加土，这都可以的。
也不能敬礼鞠躬。
哦，不去敬礼鞠躬，你心里面知道就是了。但是呢，因为不，即使他是基督徒，你都不必要这样做，好不好？因为他不知道嘛，他活的时候他知道。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不要跟家里人一起。
哎，可以把它分开，因为他不信主的人呢、啊，不信主的人他就要做这些，好不好？哎，这是遗传，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遗传，好不好？
嗯，但你像这里有时候会有什么纪念或者说是默哀，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个默哀呢，这些那就是你自己了，好不好？有的时候默哀啊，啊默哀，默哀的时候你可以祷告嘛，好不好？
那祷告了。
啊，你就自己祷告嘛。
那我们可以站在父母的跟前，这样去低头祷告吗？
嗯，那可以啊。你向主祷告没有问题吗？好不好？
哦，
嗯，比方有的基督徒，他到父母的门前坟前，他也向主认罪，主啊，我父母是活的时候我没有好好孝顺他，求你赦免我啊！现在我来看看他，但是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拜他，好不好？好，哎，这没有什么，这是可以的，好不好？总之你不要离开祷告，好不好？
只能去带一束花。
啊，你送了一束花，哎，那些都不要了，好不好？啊，你去把他的坟墓打扫一下，好吧？这都可以的，好不好？是吗？
老人那个灵，那个墓啊，那不会再放灵碑一块了，那你不去给鞠躬、不祷告，这样我
还……你说坟里面有骨灰盒是不是？去就像鞠躬给他啊，我的意思我就说，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死人，他没有感觉啊。好不好？他没有感觉，所以你给他鞠躬，他都不知道的。你只能表达你的心意，你就不一定要拜他，好不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祷告好了，好不好？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什么供果啊，这些他们都没有必要，他都不知道的，好不好？你看，我们读一书圣经吧，读立位记第十章。立位记旧约。
旧约。
立位记第十章。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啊。好，看找到没有？立位记哈，找到哈。好，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不好？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 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招了亚伦叔父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抬到营外，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马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免得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
你看到没有，摩西四个儿子，两个儿子死了还不能撕裂衣服，好不好啊？为什么？因为膏油在他的身上。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好不好？那就是膏油哦，好不好？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去拜他，撕裂衣服或者怎么样都不做的，对于死人，好不好？
靠近他们行不行呢？
啊？
就是说，人家一个亲属，就是我们靠近他们呢？
靠近啊！靠近他的坟墓啊！
啊，摸呀摸呀。
哦，坟墓哈。
不是，就是人呐，就是。
还死了以后摸他。
啊，那你是不洁净吗？
这个摸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问了一下哈。那如果是临时还有点感情，还有点爱，对不对？抚摸一下这个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就不要做别的动作了，是不是去拜他呀？啊，好吧，撕裂衣服啊，或者做什么就不做了。你说什么问题？
我想问，就是说，小孩子去读那些国学，比如说三字经啊，弟子规那些，可不可以？
哦，读书。弟子规呢，好像就是教他一些礼貌嘛。
对。会不会有？我就怕他会不会学了佛教的东西。
如果这个他的内容里头是佛教的东西，你就要考虑了，好不好？那就考虑了，就看那内容是什么内容。
好像会有一些人会是孔子，就学孔子那些。
哦。嗯。
拜师啊。
啊。
有一点点道教的，
对道教的，
拜师
拜这拜那拜。
好像这个电视我看见他好像有一个那弟子规是这样，他好像就是教一些礼貌，比方老师站了的时候你就不要坐下，老师喊你坐你才坐，你弟老师给你东西你要双手去接啊，我觉得这就是一般的礼貌嘛，好不好？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好不好？要小孩子学这个礼貌，好不好？
就像以色列人以前吃东西一样，要分辨嘛。
好，好，你看我再给你们刚刚问的，又可以读《出生经》，读《利未记》21章，21章，
21章，
哎，《利未记》21章第十节，要读到11节。10节到11节，好不好？
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
好不好？他就是说，沾染自己，就是说，撕裂衣服啊！
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
撕裂衣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学的外邦人的啊， 我父母死了以后我就很痛苦，好不好？我就把衣服撕裂了。好，那么你再读一处，就是利未记的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
还是
二十六节，就是这个利未记二十六节二十八节。
你们不可吃带血的动，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关照，不可为死人用刀刮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
好了，这个是为死人化身，好不好？好，这个也不要的。就是说我们和死人中间要分别，因为死人是不洁净的，在神的看是不洁净的，好不好？当然因为他是父母，你最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你要摸他一下亲他一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对以色列人讲，不要为死人化身，一定要分辨这他是一个死人，我就不要去化身。他们就是拿刀啊划一个口啊，把身上划一个口，衣服撕裂，把皮肤划了，划出血来了，就代表啊
活的人化
自己，
就像我们披麻戴孝，
这是外邦人的做法，好不好？外邦人的做法。
就是他这里写的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那就像现在当今现在很
那是不好，那是不对的，不允许的。现在纹身啊这些都是不行的，基督徒是不能纹身的。
纹眉干什么那种
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最好不要去做。
纹眉也不行啊，这个麻烦了。
纹眉割双眼皮垫鼻子都是不对的。
这个还有这个二十六节，
你这个容貌
是神
给你的。
这个带血的物呢就是血的，在旧约是规定旧约是不能吃血的，
现在呢
在新约就没有这个规定了。我们现在读的是旧约，好不好？
那就是现在是什么猪血这种没关系，
哎，那么在新约就没有这个严格的规定了，好不好？
现在是可以吃的。
你看现在
过去旧约说外国人带血带血物，我认为
因为现在是这样，新约主耶稣来了就没有规定血不能吃了，因为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还怎么样可以喝的，那是新约了，好不好？
现在吃火锅都不敢放血呀，
我也怀疑都不敢，
这是新约，好不好？新约旧约和新约也就不同了，好不好？新约里面呢只有一张圣经，新约里面只有一张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有一个雅各，他是守律法的哥，主耶稣的弟弟，他是雅各，他是长老，只有他提出来，因为他是守律法的，他说不要吃血，只有那一处，其他都没有。保罗所说的是说凡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只要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的，好不好？你看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嘛，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四节到五节，前书第四章四节到五节，第四章，知道吧？好，四节到五节啊。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好吧，他就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样可弃的。旧约就有规定，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猪他们不能吃的，狗也不能吃的，好不好？哎，道教， 但是心愿就没有了。
我们没有什么狗什么
的都没有，心愿没有这个规定了，好吧？
死了什么东西能成？
啊？死了都可以，心愿没有规定，好吧？凡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你说没有一样是欺骗的，我们就祷告嘛。好。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安息日。
安息日。
嗯，安息日呢，那个。就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在安息日啊，救过很多病人嘛。法利赛人不是指责他嘛？耶稣也说了，就是他比殿都大。这个很明显，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由天而来的，对吧？很明显。但是他后来又跟被他治好的人说，不要去传他的名，那什么意思呢？
传名啊？
对呀、啊。传
名是另外一件事情，跟守安息日是两回事情。
我知道。
安息日呢，在旧约那个安息日是那一天以色列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都不能做。主耶稣来了，就把这一条安息日，就是把它取消了。怎么取消呢？主耶稣说，安息日可以做善事。我过去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说善事可以做的，所以他就医好很多病人啊。因此我们基督徒，他说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安息日我们基督徒不守安息日，安息日我们可以做，以色列人不能做，好不好？很多不能做，基督徒是什么都可以做，好吧？我们可以做善事嘛。
但是我的感觉他自己就是在传他的名啊，因为他你看救治了这么多人。
主耶稣比方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喊他不去传扬。为什么喊他不要去传扬？不是主耶稣怕传扬，因为当时的法律赛人跟文士就是不许他做这一些，做了以后就要把他致死。
都是在大庭广众下做呀。
所以圣经上又记载了，就是耶稣当时不好公开的进城了，所以他就在外面去传福音了。你看嘛，五千人吃饱在哪里啊？在野地嘛，因为他不好进去嘛。法律上人就反对他嘛，法律上人就找他的证据要杀他嘛。所以说时间没有到嘛，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他的弟弟就说，你怎么你到耶路撒冷去啊？接着过节啊，主耶稣你去吧，我现在不去。最后主耶稣也去了，他就是不公开的去。你公开去，法律上抓他又要害他，因为主耶稣时候没有到，时候到了他就不怕了，他公开骑驴就到耶路撒冷，好不好？到耶路撒冷，你看马太福音记载，他到了耶路撒冷好多次责备法律上人，责备文士，他不怕，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时候还没到。那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
好，让我们请张弟兄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一周的忙碌，我们靠着我们的你的话语，能在这一周呢，能让我们的站立得住。我们今天周五呢，来到你的面前，借着蒋弟兄的话语，把你的纯正的道理灌输在我们的心里当中。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分辨出来自你的道理。我们在你的道路上更加坚定。我们这个靠着圣灵能够在这世上站立得住，是因为你纯正的道理坚固着我们。我们即将散去，回到各自的家中，我们请你继续浇灌我们，让我们这些粗心的人，这些属于肉体的人呢，不至于被邪灵和其他引诱，始终把你传讲的道理坚固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感动，让我们这份来自圣灵的感动能抵御一切邪灵和干扰。感谢主， 以上求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为什么都好？